哦，对哦，欢迎来到设计大排档，
这里是亚洲首选第一广播节目，
北半球最康搞笑团队。
我们不只用幽默自嘲的眼光看设计现象，更能用设计思考看尽人生百态。
Every product has users. You might call them customers.
阿冠，你在干嘛？
Actors, influencers.
你在念什么啊？
我在看一本就是欧莱里新出的书啊，我觉得很不错耶。
嗯，是哪一本啊？
这本叫做 Collaborative Product Design Help Any Team Build a Better Experience。
哦，不要以为你英文好就在那边假掰好不好？
怎么样？我觉得很开心吧。
Hello， 大家好，你知道你的 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吗？
你是谁？
你是谁？
难道是翻译仙子吗？
哦，我就是这本书的译者哦。
好的，我们今天欢迎来到
设计大排档。好，我是主持人汤六。
我是浅浅。
我是阿关。
我是湘君。Shelly， 大家可以叫我 Shelly。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 Hi Shelly 你好。然后我们今天不只请到了 Shelly， 而且还有他今天还有一位另外一位来宾，就是他的
神秘嘉宾
小朋友也来到了现场。所以等一下呢，可能会有小朋友的笑声，要请所有的那一个听众朋友们
包容。他什么时候笑我们不知道。
完全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
他的笑点很神秘。
然后我们今天特别提到请到的那个薛莉来，其实是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想要来聊聊他翻译的两本书，然后都是欧莱里出版社 的书，然后分别是协同产品设计以及
原型
Collaborative Product Design。
他们两本
不对，不对，我讲错，另外一本叫原型设计，一本叫协同产品设计，然后这两本书通通都是那个薛莉就是湘君所翻译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以后等一下我们都用薛莉来就是当做主要的称呼好了。我们好像想要先来聊聊请薛莉稍微自我介绍一下，薛莉目前为止的在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那个我现在是在一家公司做 QS 的 manager， 那主要是负责一些包括整个管理系统的建制，还有一些设计研发流程的一些 review 的设计。
那 QS 到底是什么？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 QA、QE， 那 QS 是什么呢？
我的小孩想加入。
好，已经要说明了。哦，原来是这样。哦，
对，这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不可控的因素。
嗯，对，就是因为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要有一套流程跟系统嘛，那才会让我们每一家公司它有它的管理制度。所以这个 quality system 呢，主要是建制说这家公司的品质的系统，那是管理所有包括研发的流程，各种各样的公司内的流程，都是有这个单位在主要管理的。
哦，这有点像是 GM。以我本身的职业的观点来讲，我们可能软体行业通常来讲都是听到什么 QA， 就是负责测软体功能的，我们很少有听到 QS。 那我刚刚听完很像是公司的 PM， 然后他去制定各个不同工作流程的 SOP， 对不对？
有一点类似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已经既有的话，我们就是想办法让它能够改善。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Collaborative Design 其实对我来讲，我也是常常自己会看一些相关的资料。
那我很好奇，那为什么Shelly 当初怎么会接触到这种翻译的工作？
其实当初是我在看那个欧莱里的一些书啦，然后我就发现说这本书真的是非常棒，因为我觉得它的内容非常的好。
那
台湾就是没有，好像没有看到类似的书。那刚好我自己本身又是做这种类似协同设计的，只是不是在 US 领域。那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所以我就 找了出版社，然后问说可不可以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这样子。另外就是我研究所的时候，我是念工业管理的，那研究的领域刚好就是协同产品设计，只是我们专注的是有关于流程，怎么去做，然后怎么让各个不同的方式的单位能够互相做出就是目标的产品，对，这是我们研究的领域之一。那刚好在这个时间点看到这本书，然后回想到我研究所的时候这样的主题，就觉得说非常的刚好，所以我就做了跟出版社联络，然后做了翻译这件事情。
很少人会想说是直接冲出版社然后跟他们联络，
真的就是有一种热忱，跟我一样很疯。
那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另外一个点，所以这本书其实翻译的结果也算是你研究所的另外一个作品对不对？
它里面讲的内容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研究所的时候主要是研究怎么做好协同设计的团队。
团队
focus 在
怎么组成这个团队，
组成这个产品，这个团队它怎么去达成它要的目标。那我们是用了一些方法论去做一些测试。那这本书其实它是比较是实际上的，你在实务上你要怎么带领就是你的公司或者是你专案的人去做好协同产品设计这件事。我觉得对于一般的人来讲，其实你要找到一本 how to do 如何去做的书其实是很少见的，大部分只会跟你讲说 what to do 你要做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应该是会对蛮多人有帮助的。
我觉得帮助非常的大。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个题目的原因。当初我们之所以会选这个题目，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只要是入行 UI US 领域的新手或者是老手，然后我们都会被很多前辈说你一定要去看欧莱里的什么使用者旅程地图啊，协同产品设计啊，因为初学者最想要得到这个领域的知识最快的方法就是看书，然后去学习一些US 工具，学工具是最快的，或者是我们模仿工具，或者是实际上操作工具。那其实这两本书或多或少都有提到，然后甚至其实很少人，我刚刚在采访你之前我也在回头看前言，其实他有在前面有写到说其实这些工具并不是 很死板板的，就是一定要照本宣科的这样子做，而是你要根据你自己的目标去做些许的改良。所以我刚刚听到你的
根据就是情况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刚刚听到你想说，你原本是要设计人的团队，而不是像我们的工作者听众大部分都是软体工，做软体产品，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做产品的这样子，就可能虽然目的不一样。
没事，
对，那个弟弟啊，
我们的神秘嘉宾比较
不熟，对，
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进来录音室，他觉得到这里是
很新奇啦
，Playground Studio。
那刚湘君你提到说，就是对有一些人有帮助，那如果要以这本书的观点来看的话，你会觉得它帮助你可能在公司的管理？有没有什么面向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讲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你的 vision 是什么，的愿景是什么，那怎么样去达到那个 vision？ 那他在书里面可能会教你一步一步怎么去跟相关的单位去做合作，然后找出这样子的路去达到那个 vision。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蛮有用的。
所以案子有这个 B 卷案子有没有比较好推？
但有些是跟公司文化还是会有关的。对，
哎呀，
讲到这个眼角就有
泪啊。对，
工具再怎么好用，但是扯到人的东西都很复杂。
对，
工具是死的，人是活的。
你之前有我们之前在闲聊的过程中，你有提到你是有做就是类似永续环保相关的。
对，永续
也是有关系。那一块是什么？我们也蛮好奇的。
蛮好奇的，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到，不管你用的所有的电子产品啊，它都是后面会有做一些绿色跟环保的一些管控。比如说你的 耗电量是多少、嗯、还有你的材质，用的材质会不会对整个环境有害，
嗯，
这也都是会有考量的。然后再深入的话，其实你整个公司里面的一些永续，你怎么做一个系统，让比如说劳工的人权啦、嗯、最近有在新闻上很多提到人权的问题啊，你的劳工的一些时间、啊、
我只知道新疆棉花
对啊，这些都会跟永续会有关系。
所以搞不好在某些的地方的流程上面，我们也会也可以用到协同产品设计的这本书的某些方法，去把这些流程就是串起来。
其实可以萃取，就是里面你用得到的地方去用、嗯嗯、不见得说完全一定按照这本书就是一步一步去做这样子。
嗯嗯，
它其实也是根据你所处的环境，你遇到的事情跟人，
嗯，
你要去懂得怎么去运用。
嗯嗯，那其实书里面跟你讲的方法论其实都是一个参考，还有一个算是标杆，那你可以去依照你自己每一次遇到的状况，然后把这些变数稍微做调整，然后再带到你实际上可以运用的情况。
其实就是我其实还蛮常被一些就是学弟学妹问到一些比如说跟设计流程有关的议题，但是我就会跟他们说，哦，设计流程它可能最完整的是怎样，可能有十个步骤好了，十个步骤要做完，但是这些东西都可以随着你在不同的公司里面，然后或者是不同的组织里面去拆解去运用，它不一定要全部跑完，它是可以说，哦，我就选我要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选某几块来做成，或者是时间压力下我可能只能做到其中几个部分，就它都是可以调配的。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工具就是怎么样，
工具死的，
工具死的，对。但是我
刚想到一个很好笑的，
什么，
就是你知道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但是问题是就是大家虽然对人生的蓝图长得像这样子，但那个最完美的状态是这样，可问题是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不同的情况，你不一定要在三十岁结婚啊，你不一定要什么什么的、啊，所以你在这
你在讲你自己吗？你在讲你自己吗？
我想的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形态去想，才会觉得说，因为我们
豁然开朗，
不是我们都会
阿关最近想通了啦，
不是啊，听我讲，你们听我讲啦，哎呦，就是我们以前我自己在看这些就是工具书的时候，也会误入里一个就是。不行，我一定在这个阶段我一定要做什么、嗯、就是在像这样子的阶段的时候我一定要用什么工具，然后我的工具一定要用到什么样的程度、嗯、才有办法，就是你知道
解题
才会解题，才会完整的把这件事情解决
做完。
但不一定是要像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你可以去依照像不同的状态啊，然后不同的时，比如说你专案的时候会有时程压力啊，然后预算啊，然后人员啊，然后每个人的 skill set 不一样的时候，你应该去有所调整、
啊、反正就是建议工作者脑子不要那么硬
因为就是真的还我像我自己的经验就会觉得你刚接触到这些工具书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啊、这些工具书就是如此的完美，然后它的范例真的是很棒，所以我也想要有完成像这样的范例结果，所以我是应该照着 how to do 的东西，每一个阶段都要有一个 checklist。
可是新手的话、
这个，
大部分都是想要照着书上的范例，这样子比较好找工作、啊。
我们应该要更有弹性的去看这件事情。嗯
嗯、对，但是我还蛮推荐就是新手照着做，因为
不同的观点，
因为你照着做之后，你才会知道哪里可以不用做。
哦，
你不要自己先选
好，这也是
另外一种。对，
嗯嗯嗯。所以也是会有两种情况嘛，一种是你完全没有经验的状态里面，那你可以依照像这样改来去做，然后或者是说，稍微有一点经验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去调整。
嗯，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湘君就是除了我有讲湘君，我长嘴，就是你除了就是翻译协同产品设计，然后还有翻译那一个原型设计之外，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们在第一次初步接触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有总共翻译三本书？
对，那三本应该已经在二月还是三月就出来了。
Story
在设计中说故事，
对对，就是
那本 Linny Design
那本，我们大家都已经加到购物车，然后呢下一本读书清单了。
对对对，应该很多读书会，就这个圈的读书会的人已经都买了这本书，那
大家都排定。
那我们比较想要好奇知道的就是说，你这样子翻译了这么多设计领域、数位产品设计领域相关的书籍，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共同的心得感想？是不是就是想说，哎，好累，
还是很想放个假？
人家没有讲那个字
哦，对对对对对，小朋友在，不要乱讲。
其实翻译是有点累，因为其实我翻一本书，我要看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多的。我可能是看，我可能对一段话。然后我可能要背后我要找的资料，可能我要看好久好久我才能翻译好一段话，对，因为我需要知道他的整个 background。 然后每一个作者他的那个讲写书的那个风格跟叙事的方式又不一样，所以像比如说有的作者是很白话的，那有的作者是比较是有的作者他是比较用正式的一个英文在写，那有的作者就非常的口语，然后到美国的英文跟英国或者是欧美的英文又不太一样，
对，
所以其实要去适应就是每一个作者他不同的语言，他的想法，那都去调试说你这个书籍的 background， 所以其实我要看非常多的资料才能办法翻译。
欸，那我想要有一个问题是，那你也会跟那些就是作者原作者进行就是联络吗？如果你不懂的话，
有
寻求他们帮助吗？
会，像这本 Collaborated Product Design 的话，我就有跟原著有联络，因为里面有错字。
他是美国人吗？他是美国人吗？
是美国人，就是
这不是要恶意污名美国话？
对，就是
大家来找茬。
就是翻译的过程中会觉得，这里好像怪怪的，就问他说，是不是这样子才是对的？
哦，
就跟他确认
一下。但是不影响那个那一段的意思吗？
对对对，不，基本上是不影响。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薛莉，哦，我真的好容易，
刚刚差点要
对
讲错，
长嘴长嘴，就是薛莉，就是你跟所有的作者都有见过面吗？
见过面一定是没有，因为现在落档。对，但是有跟几本作者就是会有
视讯
联络，对，也没有视讯啊，就看口而已。
这样子哦，
对，
这样子他们知道自己的作品被翻译。
然后还被我们大家拜读，然后开读书会吗？
啊、
他们知道这个情形吗？
他们可能看到版费的时候，我知道什么那时候有感觉哦，好哦，蛮不错的嘛。
台湾地区很不错，
对啊，因为我记得就是欧莱雅书不只有繁中，它也有简中，简中也是你把你的东西直接变成简体吗？
简中就不是，是出版社有他自己的领域。
哦，
我记得这个欧莱雅台湾的好像只有台湾跟香港。
哦，所以繁体中文版，
繁体中文版
在这两个地区出版。
对，其实我觉得这些出版社愿意翻繁体书，其实是要蛮感谢他
真的。
我们的市场其实真的蛮小的，所以请大家都买书。
哦、对。
虽然说我没有因此有多版费。
弟弟也是希望他把那一个
弟弟也刚刚在拜托大家，
拜托大家，
大家赶快
买
来
买书，
大家来买书哦，多点读点书哦。
那我想要好奇，就是从翻译到交稿，还有跟作者沟通之间，有没有什么很好笑的故事，可以帮我们跟听众分享一下？
很好笑的故事哦。其实没有很好笑，
都是一些心酸血泪，
都是我要赶进度，然后在时间内赶快交稿。
那通常他这样子一本大概翻译多少时间？
大概我会估大概三个月吧，
三个月是就是在就是从完整讨论，然后到翻译，然后到交稿，然后到校稿结束嘛。
校稿是另外的
时程，
就是交稿第一个交稿的时候，大概是三个月到四个月。
哇，三个月到四个月，然后你还有正职工作。
对，目前、
哦、
之前是有
这 side project 也太
然后
太累了吧？
然后还有我们的神秘嘉宾，
对，我们的神秘嘉宾很
好矜持哦，很矜持的生活哎、欸，
想要跟那个之前其实我跟阿光办了一个很呛的活动。就我们之前办了一个叫做翻译中的比赛， 然后其实他的缘由其实是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叫 Yumin、嗯、然后他自己有经营
Intersection
的 Medium 的是什么、
主持人
主持人，然后那时候他其实只是想要征求就是几个人，就是几个好朋友，然后希望帮他一起翻译这些这个我们好像找到的叫什么芬兰的
一个设计
公司，他的一个算是设计流程的文件，
嗯，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网页版的电子书，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突发奇想，想说，因为我跟安官就其实还蛮强的，然后又很多活动想办，然后我们就提议说，还是我们来办一个翻译松，然后把一群人关在里面，然后就是我们那时候找了多少人呢、啊？
应该有十六七个人，
然后那时候我们记得我们那时候做了非常多翻译前的准备，比如说大家分章节啊，然后大家可能还是我们会先还是有先定义一些名词，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我们用那个我们好像有先做好一个网站的结构，然后大家都
用GitHub 做了一个 friend、嗯、然后就一个 framework， 然后大家同时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点像是
就把它推，
也是有点像协作的形态，
对。
然后就是
翻译协作、欸，
对。然后你 publish 了之后，然后就可以
它就会更新在网站上面。而且我们那时候好像还串 Slack， 然后比如说谁翻译比较快的时候，它就会跳通知，然后大家都很紧张。
对，然后可是那时候翻译其实遇到蛮大的挑战，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分章节嘛，那每一个人翻译出来的那个。
哪一个呢？怎么了？
怎么了？
不可以关那个、
啊。那时候其实我们翻译的章节就会遇到一些大家就是用词不统一的问题，但是当然是一个人翻译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对啊。嗯、然后
是一个人翻译也是，
一个人翻译也是忘记之前我用了什么，
前面用完了，可能后面你就是要自己
没有同
步机，不然可能会有点前后不一致的状况，嗯，所以这都是我自己会很小心，嗯、对。
那这些词万一就是你不懂的话，应该会怎么办呢？
大部分去查说现在大家在市面上会用什么样的词，或者是如果没有既有的话，我才会自己闯。但是如果已经有既有的话，我就会 follow 既有的。大家已经在习惯在用的用语，嗯，
那你有没有什么遇到比如说有一些词，然后你觉得有更好的翻译的做法？就比如说原型这个词，我一直觉得，它可能没有那么到位吗？就 prototype 这样，
嗯 ，prototype
或者是其他的名词这样。
我看其实有蛮多人有对原型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可能。其中最适合的可能还是原型，但是其实有些东西我还是会建议会用英文会比较好理解，但是因为你在翻译书的时候，你不可能全部这些名词都用英文，
就会变晶晶体，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适当的会把它转成适当的中文这样子。
那出版社会提供给你们类似这种
刊物，就名词的刊物
表
或对照表
，string list
不会耶，
不会，
他就是完全放手，自由发挥，
也是一个很 free 的出版社。
我刚刚想到一题，也是觉得也是很奇妙的，就是像比如说因为你主要的工作的领域是设计人团队的团队流程，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多这种做数位产品的知识，其实有的时候是要这个专门领域 domain 里面的人才比较好理解的。那你觉得翻译这种专业知识领域的难度，它的到底难在哪里啊？对你来讲，
因为其实我翻的这几本书都不是纯粹的工具书，它比较像是多半是讲一些概念，设计上的一些概念跟流程，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难度没有到那么大，但是有一些可能是提到关于一些工具的部分，可能是我就会需要读更多的东西才有办法翻出来。
因为变成说你只是照着词面去理解它，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工具到底在做产品的过程当中它的发挥的效果是什么，是这个样子。
应该是说 我这几本书其实不会去专注在工具上，
嗯，
如果是有工具的话我可能会有别的译者会更适合，
嗯，
那我所能翻的可能是比较关于设计的流程跟一些思想跟一个想法的部分，
嗯，
对，
嗯，所以你在翻的时候如果说他你会一就是这些读的资料是为了让你可以更好的去传达这个它里面想要用的用具吗？
对，因为有一些其实是我比较不熟悉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wireframe 啊，
嗯嗯，
但当下的话我就是会去看很多的资料，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能理解到的可能跟实际上做的人可能是会差不多的，只是我没有实际去做，我只是使用读的方式。
那，我记得不是那个浅浅曾经有用过书上的工具，
有
去用过吗？
有，那时候其实好像我是有一次在书局，我那时候在筹备整个一个小社群的一个算是我们那时候想要做一个产品，然后我就必须要带一些就是新手们，然后去了解那些规格，但是其实了解规格这件事情没有一个好像很通俗的做法，它其实有点像是就是你要一直去问 PM 说，哎，这个可能可以怎么做嘛？它好像没有一个你可以把需求然后转换成设计的中间的一个工具可以运用。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跑去书局找灵感，我就看到这本书，我就发现它里面有一个叫做使用者目标图。它其实就可以帮忙，就是我们去解析 PM 开出来的那些功能的优先级排序。它比如说，它可能会有分成就主要的使用者嘛，然后次要的使用者，还有那叫什么，就是更周边的使用者。但是我后来其实我一开始其实不太懂这件事情，什么叫做比如说产品目标图。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哦，原来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套用比如说 Facebook 一个功能的话，它可能它中间的那个最核心的使用者，它可能会是比如说发文的人，但是第二层的使用者，它可能是会是看到贴文的人，然后第三层它可能是比如说我要分享这个贴文的人，所以它那个就比如说我们在做软体的时候，它制定的层级它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因为我们在有时候在规划产品，你不只是要想到说我最主要的 user 会干嘛，我们要去想它想要大家比如说它影响范围的层面到哪里，然后它能怎么样怎么样去延伸，怎么样去又收进来。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看到那时候我就带大家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把那些功能排序出来，然后他又可以顺便去排，就比如说我们要先做什么，这样，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同心圆，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的话，我觉得叫做视角法，如果大家有买到这本书，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第几页啊？
第280页，
请翻开第280页，
就是
四角法。
视角法的设计界面，因为那时候你知道，要不要阿关，要不要也分享一下？
就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看到这一个视角法的时候，是以前我自己在做这些专案的时候，其实我就是用这样的形态在做。那这本书我觉得很不错的是，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以前用这个方法，是我以前的一些主管，还有我一些就是工作上的前辈带着我们在专案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运行的。但我们并没有去制定一个说，原来我们在遇到像这样的事情
的时候，它有一个正式的名称，
对对，原来它有一个正式的名称，然后它是可以这样子去做解析，然后一步一步去理清这些东西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浅浅在那个工作坊用这个当做我们的教材指引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棒的地方就是在他把我们平常一些就是有某一些公司或是大家既定的流程里面，在一起去做协作，或是有些是 就是真的是要靠前辈手把手带着你的这一些东西，它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就把它整理成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脉络，清楚的
比较有结构，
比较有大家去
做这件事。
我们是不是在业配这本书啊？
也没有，没有烧钱。
结果发现翻译者没办法，因为卖更多书，然后得到抽成。
我好像没有。
你刚刚讲了两次，我觉得这本书很棒的是，然后我想说我们又没有在说欧莱里业配，
真的没有业配，但是认识我就知道我只推荐好东西，
真的
没有折扣嘛，但是我自己真的蛮好，我又要再讲一次，
我要发疯了。
但认真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新手，然后你在一个比如说你在艺人设计师团队，然后或是你的前辈没有这么有足够的时间资源去带领你的话，你可以透过这本书去找到一些大家前人的智慧，实际上的一些流程脉络，可能可以帮助你现在在就是比如说真的是没有人带你的状态底下，很迷惘，在专案中迷路、迷失、迷惘的时候，你可以有一盏明灯啊，又业配了。
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薛里。就是从翻译者的角度来讲，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书上面的工具的使用呢？
其实我自己个人的职场经验，其实很多时候你会依赖就是客户给你 spec， 然后你就按照 spec 去做。但是其实有时候你在设计像这些书的话，就是让把设计的流程再往前推。当没有人给你 spec 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出这些东西？那这种书就是非常好的，用他的经验，然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流程跟工具给你，你可以按照它上面这样子做做看。对。那我之前也其实跟作者提过说，其实在台湾能够办一些 workshop 也是蛮好的。那他也是非常同意这样的
想法，就是点头，然后发现又 COVID 19了，
真的是 QQ 啦。所以在那个就是那个作者来办那些大型的 workshop 前，大家要记得先跟我说。
你实在是你又我们没有收来以前好不好？你冷静，你冷静。
那欧莱里的那个如果就是出版社，如果你听到还想要就是业配的话，还是可以私下联络我们。
还是我们在送书
啊，不是塞一些书啊，或是怎样
都可以。这本它其实还有带到一些可能使用者旅程地图的一些实作，但是其实它还有另外欧莱里还有另外一本书，它在讲它叫什么？那本叫做什么？什么？
你说原型设计吗？
不是不是，他在讲有一本是什么？他全部都是 UJN， 但他前面里面都是只有图例而已。但这本书他有把很好的，就是他有一些比较细致的手把手教学。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作者也是要整理出这些东西，也是需要非常多的经验，跟他之前做过专案才有办法整理出这些东西。那如果能够从这些有经验的人手上学到这种东西，其实是蛮值得就是大家去看一看的。对，那他其实他自己也有一个网站，上面有一些他提供的一些 spreadsheet。
有，我们之前有去找下来使用。
对, 對, 對，
那个网站也非常的棒。
那我好奇，就是你也会去了解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作者的背景吗？
会耶。我是个很喜欢，
他是一个很认真的，
我是个很喜欢 research 的。
那这个作者的背景是，
就是
肉搜他，
没有啦，就是要了解一下他是做什么的，这会对没有啊，而且我也要翻译啊，就关于作者，
关于作者
做什么的，
所以不止内容，是整本书都要就是连成什么。
我记得原型设计的那本书，就是也是一个戴眼镜的那一个姐姐，然后好像还是摄影师。
他之前是建筑，
对，然后他就是他跨行跨超多的，然后我去他的那一个网站上面看，然后他就把这本书放在他的那个网站上面，然后当做一个 portfolio 这样子，然后他底下有很多什么设计作品，然后他甚至还是有个摄影作品这样子的。
哇，大家都好有
才华。他是建筑，他好像是建筑背景的，然后又有摄影，然后又来做這，
就是就又来跨行，然后跨到写了一本很接近于我们这个行业的知识很重要的一本书这样子。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超级莫名其妙的，就怎么会有人这样子。 那我们应该说我们现在节目开始要进行到尾声了，我们想要请你就是聊聊你最新的一本书，就是在设计中说故事。那这本书的话跟以往前面两本翻译的话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差别啊？
哦，这本书里面讲了超多的电影，
超多电影，
超多电影。你该不会就是每一部电影还看一下？
我是没有每一部电影看，但是每一部电影的这纲要你要知道，而且它有些电影有点年代，所以需要花蛮多的时间去找那个电影大致上在讲什么。
嗯嗯嗯。
所以那本书的话，会是告诉他会。他从各种的不同的电影啊故事版本去提取说他整个设计故事的脉络，比如说高点啊、低点啊，什么时候要有配角进来啊，那他把这样子的概念套用在设计上，所以是个蛮有趣的书我觉得，但是也是个
很难翻的工作。
对，那本书真的很难翻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这一本就是你翻译的这几本里面是最挑战的？
我觉得最挑战的，对，应该算是最新的那一本。
好了，
有多难挑战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看，翻译译者说：“哎、欸，这边的收入带出去的收入，我又没有办法拿到钱，尴尬。”
那我应该用一个连结吗？
捐款跟出版社谈一下。
对，薛力旺就是用薛力旺的折扣码，然后下单会有九折这样子。那我们应该是最后想要了解说，你翻译了这样子一二三，就是已经翻译了三本书，这样子的翻译的工作，翻译的事情，做这些事情对你的工作，感觉上有一点点帮助。那对你的人生有没有帮助呢？或者是有其他方面的帮助呢？
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也是刚好我的职涯有一些变化，所以我的未来可能就是会有不同的想不同的尝试，
就是不小心斜杠出了一个，
哎、欸，之前
出新火花，
之前听就是之前闲聊的时候，你好像有提到说你想要成立公司吗？
对，我有，因为我本身其实也是那个。教就是教瓷坊的插画
啊，
日式
啊，什么？
等一下，这段我们没有蕊过。
你突然开了另外一个路，
好，继续。
等一下，对，所以我后来，就是我想要发展，就是跟瓷坊生花、插花有关，跟艺术生活。相关的一个领域。
我以为 你的答案是我想要再翻译第四本书，因为我超有热忱。你完全讲了超乎我们蕊的大纲，
就是你因为我那个我查的啦，
关那个听众看不到好吗？
那个听众看不到，那个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塞话讲，我们等一下节目
下
可以细聊。
哎、欸，那我好奇了，为什么
不止这个？
这个转变，
其实我之后想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就是我还。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做系统 QS 很久，那我也想就是继续发展，就是既有的还是会继续保持，然后我会以一个希望能以一个稽核员或者是一个顾问的角色在做这件事。
嗯，
很有趣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今天不管从就是刚谈到的，就是这些作者，其实他们自己也是开外挂开很凶，然后连译者自己呢本身也是你知道外挂大师，就是其实这也是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我们本来想象的职涯发展，它就是会一条路
直线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走，但事实上并不如就是只能这样子去做发展，然后你当你人生里面会有不同变数加进来的时候，也是像我们刚刚在讲说这个工具的完美状态，但是你有不同变数加进来的时候，它也是会有其他不同的形态，但它也是可以完成像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啊，或者是一个产品，甚至于你自己的人
生使命。
哇，这
哎、欸，其实这可以开另外一集，
好圣像，可以开另外一集。但是呢，我们平常的主持汤六现在接不回来，现在呈现
没关系，你把我要做的 ending 抢走了。
没有，因为我看你整个眼神呆滞，开始在思考自己的人生的感觉。
好的，那我
哦，你要结局是好，那我不要再说了。
那我
因为你可以讲，你可以讲。
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你会有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变数。那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在大公司里面，好
好的，我们快结束了。
我们的背景，
我们的神秘嘉宾说时间差不多了。
对，就是有不同的选择啦，但是不同的选择就是会有不同的路，就是自己去走出自己的路这样子。
嗯，然后工具也只是带领你走向某一个方向，但是你不一定要完全的，只能 follow 它做。
对，就像你学什么东西，你可能刚开始你可以按照你所学的去做，但是你在后续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或者是周边会有一些不同的新的东西出现，那你就看你想要追求的是什么。
是的，没错。
好像最后好像有点被启发到了。对啊，好啦，其实我们节目先今天就差不多在这里告一段落了这样子。然后我们非常感谢就是湘君薛莉，对薛莉，然后就是这欧莱里的这三本书的作者分别是协同产品设计、
原型设计、
在设计中说故事。
你很夸张，你有买结果你竟然
不是，因为我在那个就是 看那个神秘嘉宾，
然后在设计中说故事这三本书的译者，然后在节目最后的尾声，然后不好意思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就是录音的状况有点小多，然后好请大家多多包涵这样子。然后我们也要跟大家就是说声
拜拜。
如果你对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现在是中午。
如果你对我们这一集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请在 Apple Podcast， 然后或者是我们的粉丝团 IG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把下一集做更好，然后
或者是
挖掘更有趣的议题，
或者是任何出版社想要跟我们合作的话，
欢迎可以把折扣码给我们，
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系。我们现在就是缺干爹。
好，那这样子大家，那我们就要跟所有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拜拜。嗨，我是汤六。
我是甜甜。
我是阿关。
我是 Shelly。
好，我们有缘下次见咯。
拜
拜
拜拜。